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1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归真的文章《大梦醒来见真我》。一次有位同修丢失了财物，影响了生活，心里挺懊恼，跟我说起，我说你试试用神通拿回来。同修说，我觉得我还没有那个功能。我说你有，他还是不自信。前不久我去了一个私人企业打工，由我保管的一个宿舍物品暖瓶被人偷了，我觉得这个有小偷惹的麻烦，会影响我在这里讲真相救人，最好的办法是不为人知的用神通拿回来。虽然我那些天的状态并不好，但我想我有护法神，因为我毕竟还在人中修炼，即使我的修炼状态暂时不好，我也是他们的王，我就动念请护法神帮我拿回来。晚上梦见本单位的一个人在老板面前恶狠狠地说我坏话，我看到后不动声色地说了一句，你知道我是谁？早晨醒来后去单位上班，打开房门，外人没有这门钥匙，一眼就看到丢失的暖瓶立在地上，原本空的却灌满了开水回来了，他好像在冲我笑，我也笑了。并不是每次我都能做成的，但尽管有多次失败的经历，但没有影响我的信心。当我面对同样的麻烦时，我还是运用不误，其中很多次有一念即成的展现，出了搬运工还不止一次地将一件东西的表面形式一念变成另外的一种。而在这过程中，我能体会到正念越来越强，人心越来越弱，以至于有时在梦中遇到麻烦时，我动的第一念就是运用正念及神通来解决。我想如果一个修炼人平时不重视运用正念神通，真正面对迫害时可能就会遭受很大的损失。即使没有迫害发生，作为一个修炼人运用正念神通的过程，也是在一步步的脱离人走向神的过程中。在运用正念神通时，为什么会有同修觉得没信心，而我很多时候却很自信，这自信源自哪里呢？在此想说说这其中的心态吧。自信其实就是源自真我，天地茫茫我是谁，真我是谁来这里，神韵慈悲的歌曲唤醒着我们遥远的记忆。我是1996年春天得法的，那年我28岁，天目一直是关着的。记得刚修炼不长时间，我就做了一个当时觉得挺好笑的梦。我坐在一个公堂上，下面有人压着两个身披枷锁的男女来到面前，这时身边站着的一个人在我耳边说，你如果肯赦免这两个罪人，他们马上就可以被释放。赦免？ 我说，我又不是总统，我哪有这个权利？那人肯定地说，你有，你在天上有一个天国世界，你是那个世界的王。虽见他说得这么认真，我还是挺疑惑，是吗？我有赦免权。我心想，那就试试吧，那我就赦免这两个人了。话音刚落，就看见两边有差役走上前来，打开那两人的枷锁，当场就释放了两人。我一看，怎么当真啊？觉得真有意思，一下就笑醒了。而现在已知道，那个梦并非是个笑话，而是在得法之初，师父就点化弟子真正的来历了。只是当时一梦上万年，沉酣犹未醒，而今应该彻底的醒过来了。一次我想到醉醒二字，心中似有所悟，人是浑浑如大瓮，人在瓮中定是醉，神在瓮中方能醒。慈悲伟大的师尊在迫害发生后的多次讲法中反复地明示我们，大法弟子都是天上的王和主，带着神圣的使命转生而来的。对我而言，我每次学这些讲法时，都感到师父在一次次地唤醒我，唤醒着红尘大梦中的真我。随着不断的学法修炼，我感到真正的我渐渐地苏醒了。当他苏醒过来的时候，这个现实中的我就变得那么的虚幻。我曾在梦中依稀见到真我是个小孩的模样，站在莲台上，长长的头发垂过脚跟，而现实中的我已过不惑之年。我知道对真我而言，这个人身不过是我已穿了四十几年的一件衣服而已，这件衣服没有任何超常的本事，当我运用正念神通时，完全是从这衣服里面的真我发出的真念。那一瞬间，我常感到这件衣服好像一下消失不见了，这是我运用正念神通时的一个体会。有时我独自走在茫茫人海之中，看到那些手牵着手脸上挂着幸福笑容的男女，我能真切地感到自己与身边的这群人是多么的不同。这或许就像水在海水中穿过一般，常人看不出有何不同，只有神才知道水和海水是完全不同的物质。我心里常常感到常人是那么的可怜，他们情欲满身，在晴天欲海中沉浮，一生的命运被情魔掌控，却不自知而心甘情愿。而我如今已不再被情色欲魔所控，摆脱了这个大魔后的身心是如此的自在。每当念及得法得度，我的心中就充满了对苦度我们的慈悲伟大的师尊的深深感恩。说到这个情色欲魔，我是怎样摆脱它的呢？当然每个修炼人在此都要经过一番磨练，但我想最重要的还是要在法上悟透。师父在讲法中说，你要脱离了他，你就不是人了，那是神。人执着于情，其实是被动的，但是人却认为是主动的。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是师父的这段讲法让我对此了悟。我悟到，因为人有业力，情色欲魔是三界内神给人准备的一个魔。当一个人走出天真的童年时，他就可以开始进入人体来操控人了，操控人的思想和肉体。当他开始进入人体时，早已有个最恰当的词来形容这个人，情窦初开。真是一语道破天机，无奈迷中人难悟。我想那是人身体的一个空间场中的一道门，的确是被打开了，这个情色欲魔就进来了。因此人的一生都将被他摆布，除了繁衍后代，更主要的是人要通过这个魔的操纵来偿还业债，所以就会有人为之幸福一生，有人为之痛苦一世，有人为之疯癫，有人为之送命。如果不是在大法中的修炼，这万丈红尘之中，几人能勘破情为何物？古往今来，人们也只会发出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的千古感叹。当我看穿他的时候，他曾还不死心， 在我的思想对此不经意放松的时候，他就还要来试探我。但当他一到我的空间场让我发觉时，我的真我那边好像一下变成怒目金刚的形象，并在心里厉声呵斥他：我是常人吗？你敢来左右我？我要你来了吗？你敢来我这儿？你不知道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吗？你想让我清除你吗？此话一过，就感到那个魔吓得嗖的一下缩远了，而我的身心也一下感到轻松了。所以当看到有同修在文章中说我还有色欲之心时，我就在想，那根本就不是你，那是你的这件衣服还被情色欲魔攥在掌中。你若有一丝留恋这衣服上的感受，他就有理由玩弄这件衣服，因为你等于要他，常人就是这样要他的。而作为一个修炼人，我感到如果色欲之心不去，在这个表面空间就不会有神通的展现，所以这是修炼人每一个要去的心，真的是人神之分。我知道有很多修得好的同修并没有把自己的体会写出来，或许是那种享受独自静静的体悟，什么都不想说却更舒服，跟常人说都觉得没意思的状态，使自己不愿动笔吧。可是我想还是走出这种状态，跟同修打开修者的心扉更无私吧。我非常感谢在大法网站上发表文章作品的同修，我一直都在为之受益良多，这也是我克服自身懒惰提着笔写文章的动力。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兑现自己的神圣誓约，用笔记下大法弟子走在救度众生的神的路上，走向神的篇章，并以此见证师父和大法的无比伟大和辉煌。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责任不可敷衍》。从师尊讲法中我们知道，很多大法弟子与师尊有约而来，通过学法，很多大法弟子都悟道，在我们今天的住师正法修炼中，师尊就是按照我们每个人当初的誓约，赋予了我们重大的责任，给了我们应有的能力和一切条件。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世间拥有的一切财富、技能、特长、知识、职业和良好的家庭环境等等，都与我们当初的誓约有着直接关系，都是师尊和大法赐予我们的。师尊给予了我们能力和各种条件，一方面是让我们保障在世间的生活生存，另一方面是让我们把自己拥有的一切用来住持正法、救度众生，从中建立我们更大的威德，成就更大的果位。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到，根据每个人的能力，每个人在具体各个方面的特长发挥你们自己的作用。正法到了今天，有一点我们必须明白，当初我们与师尊签订誓约时，都是每个人发自内心的自愿签订的，师尊绝不会强迫任何人应该怎样签订这份誓约，也不会强迫任何人必须来世间救度众生。就像我们修炼一样，19年了，师尊总是怀着慈悲，苦口婆心地告诉我们法理，让我们明白法理后自愿地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从来都没有强制过我们。而至今，还有一些同修认为在世间拥有的一切都是自己通过努力奋斗得来的，这些都是属于自己的。也有的同修嘴上说，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是师尊和大法给予的，可是碰到实际问题就忘记了这一点，甚至被常人社会中的现实假象牵制着，忘了自己的责任，做了什么总认为自己是在付出，而不是发自内心的认识到自己作为大法弟子就应该这样做。这样的同修，有的虽然表面上也做了一些正式法的工作，可就是体会不到那种神圣和伟大，总觉得平平常常，和常人的工作没多大区别。如果自己把今天拥有的一切据为己有， 也就是把自己的技术能力、财富、知识等当作是常人社会中挣来的东西，认为是自己的，停留在常人的表层，没有从思想上真正的确定他们来源于法中，是大法的资源，不能把法摆在第一位，思维中还是常人的概念，做事时还是常人的手段，把大法的资源当成人的东西，怎能感到神圣和伟大呢？如果不是正法，人类早就不存在了，那么我们也当不了大法弟子，也不会有世间的一切了。今天从大法弟子到世人，哪个人的一切不都是师尊和大法给的？常人在迷中不明白，大法弟子可不能糊涂啊！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责任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否则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没有任何意义。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发正念时所看到的。明慧网提出全球大法弟子四个整点齐发正念，初期时我重视不够，有一天早晨六点整我没发正念，而是在练神通加持法，忽然看到背后一米多的地方有四五个缠着白色绷带的伤员，有的胳膊用绷带吊着，个头都很小，七八十公分的样子。其中一个说，没想到这里还有个空间呢。我马上意识到原来是另外空间受伤的邪恶生命跑到了我的空间场来躲避。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在发正念的四个整点做别的事了，哪怕是练功。有一次发正念时，我看到自己全身穿着盔甲，形象很魁梧高大，在一个空间正神们都骑在马上与邪恶交恶，天马比人间的马要凶壮得多。我对着邪恶念动正法口诀，就看到正念一道，在邪恶生命的地方就被打出一个大深坑，邪恶的生命陷进坑里，正神们骑着天马围着大坑发出哈哈的喊声，正法场面十分壮观。紧接着又赶来一位身材更加威武，骑着更加雄壮的天马的天神来助战，马鞍是金色的，右手里拿着一个不太大的黑耙金叉兵器，挥舞着右臂，气势非常威猛壮观。在这之后，我对师父讲的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法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大概是2002年一次发正念，天目看到了上空有条龙和龙身的东西，我意识到这是邪恶的生命后，就看到从我的体内也立即出去了一条青龙，对着上空那个邪恶的东西发出一道道闪电，持续了一会儿，就看到那条邪恶的东西从尾部开始变，慢慢的变到了头，变成了一只蛤蟆。发正念结束后，我有些后悔当时为什么没有铲除掉呢？后来通过学法才认识到，发正念时一定要念动正法口诀，灭掉除尽邪恶才行，而不应是静坐的状态。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每天几次发正念都锁定北京除恶。四月的一次发正念，我看到一只大蛤蟆趴在地上，这时看到整个北京城只有手掌这么大，大蛤蟆的一只眼睛就比北京城还要大些。我意识到这是江魔头的邪恶生命，便发正念铲除它，就看到蛤蟆一下腾空向上逃跑，谁知我双盘着也腾空来追赶上去，面对面的向他发出强大的正念。这时就看到蛤蟆在我的面前变得越来越小，同时口中透出一种暗黄色的一串串的鸡蛋卷似的东西往下落，可能是求救的信号。这时就看到有两对黑色的像屎壳郎的大的邪恶排着犄角阵势向蛤蟆的上空飞来，我立即发出正念炸掉大蛤蟆，就看到把蛤蟆炸成了四五块，这几块残骸有腿还连着一点身子的，也有头还连着一点身子的，但是在空中没有落下去，却是每一块残骸都向我吐出淡黑色的毒气。我一边想着不能让蛤蟆跑了，一边向那两对飞来的邪恶生命念动正法口诀消灭他们，正念一出，刷一下他们全被定在了空中。可能当时我的层次能力有限，
又回到了打坐发正念的状态。我心中想，元凶被铲除了，等着好消息吧。谁知在人间江魔头依然还在。后来看到师父讲法中曾经讲到，按照常人来讲，他已经死了100回都不止了，但是那些烂鬼还撑着他表面的形，还在利用着他这个最表面的这点东西。选自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这时我心中才豁然。还有一次发正念，看到一片红房子，突然每座红房子都变成了各种人形，一起向空中飞去。我意识到那是邪恶埋伏的后备力量又跳出来了，今后发正念时一定要念力集中、强大、纯正，才能彻底消灭了邪恶。
下面请听河南大法弟子谈去怕心的一段经历。自己的状态就像明慧周刊上一位同修写的那样，一直存在着一种不好的状态，就是对同修有一种戒备，谁做事不理智了，谁又神神叨叨了，谁又不注意安全了，外出与同修见面或到同修那里去，总是有些莫名其妙的紧张，头脑中就会翻出一些不好的念头，甚至于盘算如何面对邪恶等等，总是做不到堂堂正正、坦坦荡荡。反正是一遇到大法相关的事情，脑子里就有那些不好的东西开始作怪，好像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被邪恶在监控着，邪恶好像都知道一样。我很苦恼，但这个状态一直没有从根本上突破。直到前几天，我突然遇到一件事情，下班后我给一个人让路，他却不往前走，在我的后面。我心里一惊，是不是我被人跟踪了？我向后看了一眼，放慢了骑车速度，他骑到了我的前面，但是速度也不快，在一个可以直接向前骑车的大路口，他却停下了，我也就停下了。他回头看，我一直没动，看着他，他拐来拐去，最后离开了，我也就绕路回家了。但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真是当头一棒，我不得不警醒，我边求师父保护，边想我该怎么办呢？还去不去同修家呢？我首先想到的是这周不去同修家了，如果在路上碰到同修就告诉他帮我发正念。后来又一想，这不对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了吗？这不是自己认为的把自己和同修隔开了，一关过不去，那不是上了旧势力的当了吗？那么以后可能这个难会越来越大，我该怎么证悟这件事情，从中真正提高上来呢？我求师父帮助我，回忆师父的讲法，在经受旧势力强加的磨难中走得正与不正更加难，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磨难迫害中，一丝一念都很关键。你做得好与不好，你能不能被迫害，你做得正与不正，迫害到什么程度，都与你自己走的路、你的思想思考的问题有直接关系。什么是大法弟子？这时我心里有底了，不允许邪恶存在，我的思想不承认迫害，了却人心，恶自败。红音二，别哀。我觉得一切都烟消云散了，我不能从反面吸取教训，我得用正理去衡量问题。法理明白了，我决定该去同修家还照常去。以前我总觉得自己的一言一行好像都被邪恶监控，我向内找，发现它是一种被邪党强加的思维方式。我翻开《解体党文化》一书，找到结语，回归正常思维。通过这件事情向内找，我发现它是一种被中共扭曲的思维方式，而且是条件反射。我必须清除这种党文化思维方式，走出党文化的陷阱，清除这种变异的观念，回归正常思维，真正做自己心灵和思想的主人。是啊，我们做的正与不正， 与我们的思想思考的问题有直接关系。我所做的与大法有关的一切事情都是最正的。念一正，恶就垮，红阴二，怕啥？一正就压百邪，怎么能被邪恶牵着鼻子走呢？觉得事事处处都被他监控呢？谁敢监控一个神呢？这时我的正念加强了许多，我觉得我能够堂堂正正去同修家了，也确实堂堂正正的去了同修家。在同修家看网上一篇文章，文章中有一句话，明白真相的书记给我打来电话，有人说你在讲法轮功，给人家光盘。我心里一惊，看到这儿我就问自己，为什么会心里一惊？若是我，我会心里一惊吗？我为什么会心里一惊？哦，我怕别人说我讲法轮功。我为什么怕呢？我认识到这个怕不是我，我分清了它。我终于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些大法弟子在监狱或在其他场所能够坦坦荡荡地喊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在心里问自己，如果突然有人问我是不是练法轮功的，不管是如何理智的回答或者是不予理睬，关键是能不能够内心真正的坦然不动。想到这儿，我的心里坦荡了。接下来的两天，我发现心中还有一个沉甸甸的包袱没有去掉，好像监控这个名词有时还会出现。那个沉甸甸的包袱从迫害一开始就压在心里。我边求师父边回忆师父的讲法，向内找。歧视两个字在我心中反复了两天，我终于打开了心结，原来这个包袱及监控的根子在歧视上。我这才恍然大悟，这个邪党多邪恶啊！邪党运动的影响，歧视，整个社会的歧视，被动承受甚至主动变异。心结打开了，包袱放下了，心里畅快极了。那个曾经发生的假象却在我的心中留下了印痕。我发现自己自觉不自觉地有点留意别人的骑车速度，我向内找，发现这是一种戒心，戒心生恶果。我翻开《解体党文化》一书，戒心不是因为对方，而是看到人就自己产生戒心，上来就假定对方有不好的企图。人人见面有戒心，时刻防备他人，这不是人的正常状态。有人说中国人活得真累，确实如此。我一下子明白了，可是如何放下这颗心呢？想着想着，突然试着把自己的心向众生打开，不再封闭自己的时候，心里豁然开朗。原来这一切都是假象，相由心生。大法弟子的心要不稳，会使你周围的环境也发生变化。你害怕的时候，你发现众生都不对劲儿了。你变得神情清朗的时候，心胸宽广乐观的时候，你发现周围环境也不一样了。在讲真相中，在证实法中，在你们做的事情中发生难度的时候，调整调整自己，用正念来思考问题，可能会相当管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也是师父的老弟子了，可我总是在心里对师父说，我是让师父费心的弟子，谢谢师父。虽然我有很多地方都做得不好，与精进的同修相比相差108000里不止，但我还是在心里对师父说，我还想做师父的好弟子。谢谢师父点悟弟子明白法理，过了这一关，让我们从根本上否定迫害，敞开胸怀，收救我们要救度的众生吧。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真相救读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首先请听贵州大法弟子的文章，讲真相要理性，不要偏移方向。最近这段时间，贵州有些学员在制作茉莉花革命、723动车追尾事故、中共协党的航母以及利比亚的政局等等内容的视频光盘，并希望其他同修大量发放。这些光盘都是对社会形势的分析以及对政治动态的分析，虽然这些都是社会现实常人关心，但是作为法轮功学员讲真相，不能偏移基本方向，不能本末倒置。首先讲不要偏移方向，近几年来总是有一群人大量制作关于社会形势、国际动态、政治以及军事等几个方面的视频，在新唐人电视台下载后自行编成光盘，在全省各地大量发放。这些光盘占贵州各地区的讲真相光盘的大多数，比重已经比神韵光盘、九平共产党、风雨天地行等真相光盘还大，这样的做法是不够理性的。让我们重温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师父的一段解答。弟子问，请问师父，国内外民主人士都在声援大陆发起的维权绝食，身在大陆的大法弟子是否应该参与以维护大法弟子信仰的权利？师父回答说，还是我刚才讲的那样，大法弟子修炼和救度众生是第一位的，这是必须做的。至于说那些事情的出现，其实是配合大法弟子的。当然，为大法弟子申诉的律师被恶党迫害，是要给予他们帮助，协助他们做一些事情啊，是可以的。但是要把握好分寸，我们不是政治团体，你是修炼者。社会上一些大事件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但大法弟子不能热衷于此。大法弟子讲真相，要抓住常人的主要症结，理性的讲，头脑清醒的讲，才能真正的救了人。我们做的事要叫常人能够理解。其次，基本真相是重点。师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已经多次指出，没听到真相的、不了解法轮功的人、对法轮功有偏见的，都是最基本的情况不了解、不知道。偏见都是被中共邪党灌输造成的。所以法轮功的真相还是要讲，要重点讲。我们体会，其实很多常人不明真相，也是被邪党最初的造谣谎言迷惑了。比如关于425、中共制造的1400例谎言、天安门自焚伪案等等，人们先入为主的对法轮功产生了负面的看法，致使有些人至今受中共毒害。我们讲真相，也要继续把这些作为重点，清除人们头脑中的毒素，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什么。师父也明确告诉我们，就是讲最浅白的道理，法轮功是什么，最浅白的讲法轮功的做人道理与功效。不管你们讲多少年真相，这都是最根本，永远都要讲的。法轮功真相一定要讲，最基本的东西法轮功是什么，讲真相时永远都不能丢下，一定要讲。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当然有些人对真相不听不看，所以我们传九平促三退，也是为了清除人们被共产邪灵毒害的因素，让人们能理性明白真相。对于上述提到的光盘，有些同修以某某人送来的或某某人制作的作为依据，把这些光盘作为真相光盘来发放， 有的大法弟子将师父的讲法、明慧网的交流文章、明慧编辑部的一些通知打印出来，给传递的同修和发放的同修看。可隔一段时间，这些同修又在传递和发放这样的光盘。我们希望不管是制作的同修，还是协调人，或者发放的同修，都能静下心学学法，要以法为师，不要以人为师，真正的为同修负责，真正的为世人得救负责。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子时谈火车上讲真相的几次经历。因为工作在外地，我每月都有机会坐几次火车，下面谈谈我在火车上讲真相的经历。一次是在动车组列车上，开车后闲着没事，便和邻座的一位男士聊起来，从动车的速度聊到中国的发展现状，聊到中国官员的腐败，聊到49年以来中国的几位最高领导人对国人所犯的罪恶，如毛发动的历次运动，邓搞的六四镇压，然后很自然地谈到江氏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然后告诉他其实法轮功不是中共宣传的那样，完全是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中共对法轮功的诬陷完全是栽赃陷害，又举了几个具体造假的例子，特别是天安门自焚伟案中的几个疑点，他听得也很认真，并且不住地点头说是。接下来又谈到了贵州藏字石和社会上流传的关于人类劫难的事，他都很愿意听。最后我告诉他，现在全世界有将近1亿人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性后退出党团队组织了，如果你是党员的话，我可以找朋友帮你退一下，我一直用第三者的角度讲的，而且我本人早就退出了。他当时就说行，退就退了吧。我入过党，原来也入过团队，并且把他的真名告诉了我，还告诉我他的名字上网都能查到，也算是一位名人呢。后来我又告诉他记住九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无论遇到任何危险和困难时，只要能从心里想起这九个字，并且诚心的默念，就可以保平安。他很高兴，下车后还与我握手道别。当然我在车上跟他讲的时候，周围的几位乘客也都听见了，而且不时地转过头来微笑，我想他们应该也都听进去了并且认可，只可惜我没有直接劝他们做三退，都是因为自己有不好意思等人心在阻碍着，希望他们能有缘分再次遇到大法弟子帮他们退出吧。还有几次我坐的是普通的火车，开车后我便和周围的乘客聊天，从动车事故聊到官员的腐败，又聊到法轮功，很自然的便讲起了真相，周围的很多人都在听着，有的点头，有的赞同，有的边听边笑，当然也有反对的，我也不和他争执，该怎么讲就怎么讲。二，最近的一次火车上讲真相的经历，我的感受最深。11月1日前回家坐的普通车，火车上人很多很挤，我因为没买到坐票，所以一上车就站在车厢的一头，旁边坐的是几位大姐，而且他们是一起的，听口音是上海的，说实话我开始看到他们的长相和他们说话的腔调，觉得他们不是很善良，就动了人心，这样的人给他们讲真相能接受吗？但是我想既然遇到了就是有缘分的，再说我也只能站在这里，别处也过不去，就跟他们讲吧。我于是从刚刚发生的上海地铁事故谈起，接着谈到温州的动车事故，中共的腐败，每个领导人的罪恶，自然又谈到了法轮功、真善忍、自焚真相、藏字石，还有九评共产党。当我问到他们入没入过党团队时，其中有三位表示入过团和队，并且都愿意退出，我于是当场帮他们起了化名，其中一位还表示他老公也入过队， 回去要跟他说也退出来，然后他们就反复的念九字吉言，怕记错了还一遍又一遍的问我对不对，还说了好几遍感谢我的话，还要把座位让我坐一会儿，我说我年轻不累。旁边还有几位女士和两位男士，他们也都听了我讲的真相，他们说什么都没入过，我就告诉他们记住九字吉言，他们也都很高兴的接受了。这时我再看这几位大姐，觉得怎么变得那么和善可亲，一点也没有刚才的凶巴巴的样子了。我从心里为这几个生命的得救感到高兴，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安排的，是师父在鼓励我啊。下车以后，我主动帮一位坐过了站的小伙子拿东西，并且带他到售票口买回去的车票。在他排队的时候，我简单的给他讲了真相，他当时就用化名三退了。三，在火车上讲真相，我的体会是：一，火车是个非常适合讲真相的场所，因为车上的人都来自五湖四海，谁也不认识谁，下车后又各奔东西，谁也不会找到谁，所以不用担心被构陷，对方也没有顾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退就退，如果没有急事最好乘坐普通车，因为人多容易形成氛围。二，火车上人比较集中，讲的时候听的人多，而且乘车时间比较长，聊聊天也不会寂寞，所以大家也愿意听，当然了不愿听也走不开。三，看见有列车工作人员过来可以暂停，以免招来不必要的麻烦，当然如果正念很强也可以给他们讲。四，讲的时候最好采用第三者的方式，当然也不要透露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另外我觉得长途汽车上也是不错的讲真相场所，希望有机会乘坐火车或长途汽车的同修们一定利用好这些机会，尽量的不要错过一个该救度的众生。谈到这里，我想起了师父在至2005年欧洲法会中的一段话，大家继续努力吧，人类的历史不是为了当人为最终目的的，人类的历史也不是给邪恶逞凶的乐园，人类的历史是为正法而建造的，大法弟子才配在这里展现辉煌，让我们以此共勉，在回家的路上共同精进吧。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给迫害过我的警察及其家人讲真相的经历。我悟到了师父让我们做好三件事的重要性，救度众生，成就自己。下面说说给一位迫害过我的警察与家人讲真相的经历。一名抓过我的警察，当年是派出所所长，非法劳教我三年，害我坐了三年冤狱，回来后我想我得救他，因他是被利用的，救他很费劲，没有强大的正念，没有足够的耐心，都救不了他。去他家几次，见到我他就躲，用电话约好了他也躲。有一次突然去，他媳妇说他值班，我就去派出所找他，我敲开了他的门，他一见是我不让我进屋，说有话到外边说，问我有啥事儿，我说想跟你说点事，就跟他讲真相，他不听，我说我真的是为你好，没有恶意。他绕着他的车来回转，又一头钻进车里，好像找什么，但我不管他，我一个劲儿的给他讲，我想说的大都讲了。他说二少你先回去，我有事出门，我只好走了。过后又去过他家，电话约好了他也不见我，他媳妇总赶我走。后来我又和我小姑子去，我说无论如何这次不能白去，我俩去时他家大门上的锁，我俩在大门外等，等到他媳妇干活回来，他一见我们很不高兴，赶我们走，我们也不走，他打开大门也不让我俩进，我俩抬腿走进院，他还是一个劲儿赶我们走，台阶都不让上，不让我们上我们也往上走，还赶我们走，不让进屋我们也进了屋，他叫我们赶快走，别影响他做饭，我们俩配合得很好，轮番讲，发正念后他不吱声了，我俩只管讲，他又说我不听，不听我们也讲。
过了一会儿，他儿子从屋里出来了。他儿子是大学生，看过佛教、道教许多书。他问这问那的，我也说不出来，多亏我小姑子一一给他解答了。他又问法轮功的一些事，我们都给他解答了。我们讲到人类道德的败坏，师父传大法渡人，江泽民的妒忌，利用国家机器迫害法轮功，讲到他爸都是被利用的受害者，善恶有报是天理，再不觉醒大难就要临头，命都没了。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救人。他听了之后说，都说警察打人，谁打人了？我说你爸就打人了，他打了我，骂了我，给我戴手铐，不信你问你爸。他不吱声了，他说那我爸得怎么办，能不能有挽回的机会？我们说我们来就是要救他，不希望他和你们有不好的结果，希望你们都有美好的未来，只有相信真相，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才有未来。他和他妈都退了，最后他和他妈送我俩到大门外，说法轮功这么好，你们俩挨家挨户讲，多救点人。我们看他们母子高兴的样子，心里不知啥滋味。第二天早上我们还没吃饭，我和丈夫坐在炕边上说话。我丈夫被迫流离失所在外多年，回家看望两位病重的老人。我一抬头从镜子里看见这位当年的所长站在窗外，我喊他的名字，并立即迎了上去。我丈夫进里屋去了，他进了屋很高兴的样子。我说某某，我昨天傍晚和我小姑子去了你家。他说我知道了。我让他坐下跟他讲，快三退吧，在大劫难淘汰人时能留下来。他立即答应了。这是我丈夫从里屋说，我们真是为你好，我们不记恨你，我要不学法轮功我是不会放过你的。他连连点头，是是是的应着。我丈夫说，文化大革命给冤死者平反时，中共推卸责任，杀的都是警察。他当时吓得全身猛一抖。我接着说，迫害法轮功没有上层当权者的指使，谁能去迫害呢？学法轮功的人都按真善人指导修炼，都想把自己修好，遵纪守法，不干坏事，谁迫害大法弟子，反对宇宙正法，罪大无边，天理不容啊。他说上级叫抓我得怎么办？我说你们的职责是抓干坏事的不法分子，好人是应受到法律保护的。他说我明白了。他一边说一边往外走，我们送他到大门外，他高兴地走了。之后又见两次面，他拽着我的手，二嫂二嫂地叫着，高兴劲儿就不用说了。写到这儿，我更意识到众生得救是多么高兴。我是1998年得法的，那天我丈夫的姐在饭桌上给我们讲大法的美好，他被《金经要旨》中的法证这篇经文时，对我的震动特大，当时我的全身热血沸腾，我惊呆了，过了好长时间才稳下来。我没加思索，张口就说我要学法轮功。我丈夫说你学我也学，就这样我们走进大法。当然还有另外原因，我姐夫没练法轮功前的病体，学大法后康复了，当时我也是病魔缠身，很痛苦，每年都花不少钱也没治好。我小婶、小叔、小姑子学法后身心的巨大变化，使我们对大法有一定的好感。我小婶送我们一本转法轮，我丈夫平时啥都让着我，得这本宝书他可不让我了，跟我抢，我没抢过他，他当天就把这本书一气儿看完，直到现在他都很精进。学大法我一粒药没吃，一身病不知不觉神奇般没了，又看到许多天机，悟到大法是人类生存的希望，众生得救的希望，心情非常激动，感谢师父救度之恩。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莲花的文章，修去怕心，讲清真相，堂堂正正修炼。从99年720之后，在大气候反过来的情况下修炼，开始不知道怎么修，跟头把式的走了一段弯路，后来通过多学法，知道了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在磨难中成熟了，路也越走越宽，有几件事感受很深，谈出来与同修交流。一次一同修被邪恶绑架迫害了，把我也牵扯了进去，别人告诉我赶快收拾收拾躲一躲，家里人一听也着了急，叫我快走，我的怕心也起来了，收拾了一下出去待了2天， 一想不对劲儿，人们节假日正好是救度众生的好机会，我凭什么找安逸？我是大法弟子，只走师父安排的路，救度众生才是本愿，我为救度众生而存在。这是旧势力对我的迫害，我不承认。于是我带上东西回家了，继续做我该做的事，什么事也没发生。走过弯路回归大法修炼后，国安610头目等一行五人联合两次来我家的骚扰，名曰回访，我都用正念对待，把来访者看成是来听真相的，是被救度的众生，所以单位来电话通知我在家，我没有回避。他们来时，我家的东西还没来得及收拾，我请师父呵护，叫他们看不见。他们进门后，我堂堂正正地接待了他们。第一次来时，我心里的弦绷得很紧，我请师父加持，发正念清理另外空间操控他们的邪灵烂鬼，不让他们乱说乱动，只听真相，真的一下子把他们都定住了，认真地听了两个小时的真相，笑着走了。第二天，我去找领他们去我家的单位分管局长，问效果怎样，他说，很好，都听进去了，他已明真相，做了三退。半年之后，国安610头目一伙又来我家，这一次来的人全换了，我同样把他们当作师父安排来听真相的，对他们没有敌视怨恨，祥和地对待他们。610头目一进门坐下就问，你还学吗？我笑着回答说，学啊，这么好的功法能不学吗？我调整好心态，请师父加持清肠，我沏上茶水请他们喝着，在祥和的气氛中开始了谈话。我先问，你们来有事儿啊？他们声称来看看有什么困难和问题。我说，你们来的正好，我还真有困难，我孩子下岗在家不发工资，生活困难，需要帮着安排工作，还没钱交养老保险，也请你帮忙把前几年扣我的10000多元钱还给我，好交养老保险。主任说，找工作这事儿很难办，扣钱这是以前的事儿，现在我办不到。我说，既然你们什么也办不到，你们来关心什么呢？我严肃地说，你们610和邪教大队都是迫害法轮功而设的邪恶组织，当然你们身在其中，工作不好选择，但如何执行上级指示是可以变通的，干什么都得凭良心，不要借口上边叫饭的而泯灭良心干坏事，善恶有报是不变的天理，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弟子，不管主动被动都有罪，不要成为中共邪党的殉葬牺牲品。这时一个国安说，你是不是整天研究这个？我问他叫什么，多大年龄了，他只说有30多岁了，我就告诉他，你还年轻，我今年60多岁了，我的人生经历与某某党执政时间差不多，共产党的历史我都经历过，三反五反，人民公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8964杀学生，包括现在迫害法轮功，共产党才是地地道道的邪教，我劝你们回去好好看看九评共产党，思考一下，做出正确的选择。我又结合九评共产党和多次被迫害，特别是被劳教迫害的经历，讲大法真相，他们听了将近2个小时，他们站起来准备走，我说别急，好不容易来了，我还有很多话要说呢，你们看我现在身体好吗？都不住地说好，可你们知道我以前是什么样子吗？那真是重病缠身，痛不欲生，包括胃癌、脸肿瘤、椎间盘突出、压迫坐骨神经痛、腰椎盘骨折、妇科病、心肌梗塞等重疑难病症，遗书都写好了，幸亏学大法，修炼后很快神奇般好了，真正尝到了没病一身轻的滋味。今天你们这说了算的都来了，我问问你们，我还学不学？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学学学。我说谢谢理解，那我以后就堂堂正正地学了，你们不要再来干扰我。他们都说不来了，最后还请我到他们单位去玩。从那次后6年来没什么干扰，就是邪党奥运前后，我弟有200多名同修被迫害，很多人承受不住说出了我，邪恶也没敢动我，我深深体会到 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的法理内涵，只要按照师父说的做就是最好的。师父时时在身边，就像师父说的，一个不动就治万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教读识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 A4 纸单张真相传单的运用。在实际中，我们大家在发放纸质资料上发真相小册子一类的可能多些，对通版的 A4 纸单张真相传单可能除了寄信外用的相对少些。事实上，明慧同修编辑的通版的 A4 纸单张真相传单的内容，比如选择未来、三退与平安、骑士漫谈、中土夜话、纵观天下等选材恰当，通俗易懂，版面优美，很有说服力。虽然只是薄薄一张纸，但传递的信息量大，内容其实也是很丰富的，很适合于生活节奏快、没有很多时间静下心来专注阅读的现代人。那么我们如何运用 A4 纸单张真相传单让它发挥最大作用呢？结合我们当地同修的实践，在此只提供一种思路，选取两张不同内容的 A4 纸单张真相传单，一是折叠好装袋发放，二是邮寄。搭配方法，一份通版的基本真相传单一张，搭配一份本地真相传单一张。通版的基本真相传单明慧网上有很多，资料点可以多打印不同内容的通版传单提供给需要的同修。注意，一定要重视揭露本地的邪恶，重视本地的真相传单的发放，窒息邪恶，减少迫害，震慑邪恶。举个例子，与我地一江之隔的 A 市，修炼的同修人数不多，但迫害力度不小，了解真相的人有限。我们本地有几个同修低调地分工合作，到 A 市或从本地向当地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邮寄了大量的真相信件，这些机关事业单位的收信人都收到了，他们了解了真相。另外，空间的邪恶吓得不得了，表现在人间就是 A 市党政机关头子们人心惶惶，专门为此开全体大会。这法轮功的信记得你们各单位到处都是，他们怎么会把我们的人民单位搞得那么清楚？谁泄的密？严查七天之内就要求把过去发给个人的通讯簿上交，交不出来的弄丢的写报告交代清楚。邮寄信件时注意，要日常生活中就留心收集地址和人名，地址和人名可从当地报纸、当地电视上获得，与常人交谈中不经意间获得。还有明慧网上也有恶人的信息，可异地交叉寄信。还有在机关事业单位上班的同修也可收集积累，交给要寄信的同修等等，不一而足。关于信件是否超重，邮寄资费标准是重量在100克及以内的，每重20克，不足20克按20克计，本府县收 0.8 元，外府收 1.2 元。100克以上的部分每增加100克，不足100克按100克计，本府县加收 1.2 元，外府加收2元。备注，本府以市属城区不含市辖县和异地为范围，本县以县境为范围。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